持信仰底線。
講到經文在但以理書一章，
講到經文是出自但以理書一章。
今天的講員是陳希大牧師，
講員是陳希大牧師，
翻譯是何禮強弟兄，
翻譯是何禮強弟兄。
我們請牧師和禮強弟兄，
我請牧師和禮強弟兄。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这一周我们的全世界的大新闻就是阿富汗。
这一周全世界的大新闻就是阿富汗。
阿富汗塔利班十来天的时间就占领了喀布尔首都。
阿富汗的塔利班十几天的里面就进入了这个阿富汗的首都。
然后总统逃跑，
总统呢都逃跑了，
然后老百姓都跑到机场去抓飞机，
那些老百姓呢就走到去机场，想捉住个飞机，
希望能够逃离这些的苦难，
希望逃离这些的苦难，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希望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其实他们离开阿富汗，
其实他们离开阿富汗，
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也未必有美好的未来，
亦都未必有美好的未来。
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
我哋呢啲嚟自世界各地嘅华人，
我们也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来到了挪威。
我哋都为咗唔同嘅原因嚟到挪威。
有的人来到一个异文化，
有啲人嚟到一个异文化嘅地方，
会感觉到如鱼得水，
会感觉到好似如鱼得水一样。
然后语言也过了关。
语言又学晓了，
然后文化也非常的这个喜欢，
文化他们又很喜欢，
也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又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也喜欢他们这里的生活习惯，
又喜欢他们这里的生活习惯，
明白他们为什么喜欢红色，
明白他们为什么喜欢红色，
为什么要穿这个民族服装，
为什么要穿这些民族服装，
他们很快就会融入到社会里面，
他们很快就融入了社会里面。
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却是寸步难行，
但是有些人呢却是寸步难行，
他们很难融入到这个社会里，
他们很难融入社会里头。
那么无论是如鱼得水的人，
无论是如鱼得水的人，
还是寸步难行的人，
或者是寸步难行的人，
他们都必须面对一个现实，
但他们都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
已经在这个异文化当中，
已经在这个异文化的里面呢，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怎样做。
那我今天要从这个希望从这个但以理书一到七章，
今天呢希望从但以理书的一到七章，
不是今天严格说来是从这个今年下半年，
不是今天严格来讲是从现在到下半年。
我希望能够讲从但以理的一章到七章来讲一个系列主题，
就会用但以理书一到七章来到讲一个系列，
主要的题目就是叫做在异文化的在与异文化的冲突当中，
讲一个题目就是在异文化的冲突当中
如何委身服侍主，
如何委身服侍主。
那今天我们要从但以理书的一章，
今天我们从但以理书的一章，
我们来看看如何坚持敬畏神，
我们看看如何坚持来到信仰神，
持守信仰的底线，
持守信仰的底线，
来做真实的自己，
来到做真实的自己。
好，那我们先来读这个圣经的这个但以理书的一章一到二节，
我们先来读但以理书的一章一到二节。
好，有经文的我们一起来读，
有经文的我们一起来读。
犹大王
约
雅
敬
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邑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在他手里，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好，那因为这个你们看到了，从这个但以理书的一章一开始就给我们交代了一些背景。
啊，从你哋睇到啊，从但以理书嘅一章就啊，俾我哋介绍啊呢、这个嘅背景。
我希望无障碍的跟弟兄姐妹沟通哈。
我哋可以咁样无障碍嘅同弟兄姊妹沟通哈。
那我们看到了有三个细节在这里。
我哋睇到呢度有三个细节喺里边。
首先是耶路撒冷沦陷了。
啊，首先耶路撒冷沦陷啦。
就好像阿富汗沦陷。
就好似阿富汗依家咁样。
好，那个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围困。
啊，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围困。
就是耶路撒冷是当时犹大这个国的首都。
啊，有那个耶路撒冷就是当时啊犹大的首都，
它也是圣殿所在的地方。
啊，佢亦都系圣殿所在嘅地方。
那么第二方面呢，看到了这个抢劫。
啊，第二方面呢系睇到抢劫，
就是他这个圣殿里面的那些珍贵的器皿啊，金器银器呢被他们带走。
就系圣殿里边嘅啊金器银器啊嗰啲嘢被人哋带走了。
啊，本来是在耶和华神庙里，这个殿里的，然后被放到了外族的异邦神巴比伦神的那些庙里面去了。
啊，本来是放在啊耶和华神殿里边的呢啲嘅嘢啊，被人哋攞到去啊巴比伦嘅异偶像嘅神庙里边去了。
好，第三方面就是人质啊。
啊，第三方面呢就是人质，
就是他们有一批人被当作人质啊，就是被掳到了巴比伦。
啊，佢哋咧有一批人呢被好似人质咁。带咗去啊，带翻去巴比伦嗰度。
啊，当时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
啊，当时嘅时间咧系大约公元前啊600年左右。
那么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就在这第一批被掳的这个人质当中。
啊，咁但以理同埋佢嘅一班朋友啊，就系、是、被掳嘅呢批人嘅里边当中嘅人。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哋读呢段经文嘅时候，
我们马上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马上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少年人到了一个异文化当中，他们的命运会是如何？
这些少年人去到异文化的当中，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呢？
他们将会遇到什么人和事呢？
我们再来读一下三到五节。
我们再来读一下三到五节。
但以理书一章三到五节。
但以理书的一章三到五节。
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家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化文字语言。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呢？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呢？
哇，待遇很好哦。
啊，待遇好好哦。
是不是？
是吗？
啊，得到了巴比伦王的赏识。
啊，得到巴比伦王的赏赐。
但是对于这些少年人来说，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好事呢？
啊，但是对这些少年人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是不是一种愉快的享受和祝福呢？
是不是一种愉快的享受和祝福呢？
那么，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种祝福。
啊，其实啊，对他们来说，这个不是一个祝福。
因为这不是他们自愿来的。
啊，因为他们不是自愿来到的，
而且是他们是被迫接受命运的安排，
而是他们被迫去接受命运的安排。
一切都是被动的，
一切都是被动的。
他们被王看中了，
他们被王看中了，
然后呢要求来被训练成为王这个王宫里面的这个礼宾师。
他们被安排为去训练成为王的礼宾师
，甚至呢就是在做一些宗教上的一些谋士
，甚至是做一些宗教上的谋士。
你们看看啊，这个简单来，这个文字上只有简单的几句话
，你们看看，文字上只是简单的几句说话，
但是对于但以理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
但是对但以理他们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
本来但以理和这些犹太人是要侍奉耶和华的。
本来但以理和这些朋友是他们本来要去侍奉耶和华的。
但是现在他们被带到了异族异文化当中。
现在他们被带到异族异文化的当中。
要被迫去服侍那些异教的神明。
又去被迫去侍奉这些异教的神明。
好，第二方面我们看到。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
他们要被动地接受各种各样的训练。
他们被动的要接受各种各样的训练
然后把异文化要强加到他们的身上
将这些异文化强加到他们身上
特别是他们讲到了语言文字
特别讲到语言文字
甚至是生活习惯
甚至是生活习惯
要给他们巴比伦的食物和酒
要给他们巴比伦的食物和酒
而且每天一份还要养他们三年
而且每天一份养他们三年
我们中国人要听到这个要高兴死了
我们中国人听到这个好高兴
哇到了异族文化还能够在那王宫里面吃这个宫廷大宴
到了异族文化还可以享受宫廷的大宴
但是但以理他们不这样
但是但以理他们不是这样好
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压力
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压力
就是他们要被迫改名字
他们要被迫改名字
我不晓得你们来到挪威以后有没有一定要把中文名字改成挪威语名字吗
不知道大家来到挪威有没有一定要将中文的名字改为挪威名字
好你看巴比伦王把他们每一个人都改成了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名字
你们看巴比伦王将他们每一个人都改一个巴比伦的名字给他们
犹太人的名字都是跟耶和华神有关的
犹太人的名字都是改来同耶和华神有关的。
好，他们改成巴比伦的名字呢，也是跟他们的异教神明有关的。
咁佢哋被改为巴比伦嘅名嘅时候亦都系同佢哋异族嘅神有关嘅。
所以你们看到了，无论从这个哪一个方面，
你哋睇到无论从边一个方面，
他们必须要面对信仰的压力。
佢哋必须面对信仰嘅压力。
然后对他们来说，这些这个物质上好像表面上是没有缺乏的。
在物质上表面看来是没有缺乏的
但是实际上在文化上在信仰上他们可以说是有强烈的背叛感
但是在信仰文化各方面他又被有一种很强的被逼感
这个文化是强加在他们身上
因为这些文化是强加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被迫的被带到了王宫
他们被逼带到去王宫
其实绝对不是一种祝福
其实绝对不是一种祝福
其实他们看成是一种羞辱
其实他们看成是一种羞辱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环境
面对一种这样的环境
面对这种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
面对一些强加自己身上的事物
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们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呢
我们看看但以理他们用什么心态来去面对
我们从整个经文里面我们都没有看到从一到七节里面都没有看到但以理他们说什么话
我们从经文一到七节里面都没有看到但以理他们讲一些什么说话
我们看到了他们有一种顺服和安静的心在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有一种顺服和安静的心在里面
因为信仰在支撑着他们
因为信仰支撑着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无论在走到哪里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无论去到哪里
他们知道耶和华神都在带领着他们
他们知道耶和华神都是在这里带领着他们
读圣经细心的弟兄姐妹呢会特别留意细节的
读圣经细心的弟兄姐妹呢特别会留意到这些细节
为什么 我说但以理他们坚定的相信这有神的带领呢
为什么我说但以理他们坚定这里有神呢
然后你们再看一下第二节我们请导播放一下第二节的经文大家留意一下
你们看看在第二节那里我们将第二节打出来
好这里讲到了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在他手里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中放在他神的库中这个不用翻译了对你们看到了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字大家留意没有
你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字大家留意到没有
就是主将犹大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主将犹大的这些
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其实这一切事情发生都有神在掌管着整个的局面。
这个意思是说，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有神的掌管在里面，
有神的应许，
有神的应许。
但以理他们明白，
但以理他们明白
自己的命运是在神的手里面，
他们的命运在神的手里面，
是神把他们带到了巴比伦，
是神将他们带到去巴比伦。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安心的顺服神的带领。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安心的顺服神的带领，
无怨无悔的接受这一切，
无怨无悔的接受这些一切，
坚持相信神，
坚持相信神。
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支撑他们适应新的环境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和动力。
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支持他们，面对这些环境的一个动力。
我不晓得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情况如何，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都来自，我们都来到了一个不同的文化，
我们都来到一个不同的文化。
你有没有想到这冥冥当中有神的手，有神的带领 在背后呢？
你有没有想到，冥冥中，有神的手，神的带领在里面？
既然神把我们引导到这里面，
既然神将我们引导来这里，
那我们是否安心的去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呢？
那我们是不是安心的去适应这样的环境呢？
我们有的时候也要面对这个新的文化给我们强加在我们身上，
我们有时也都要面对这些新的文化强加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能不能靠神来坦然的去应对这一切的压力呢？
我们能不能够靠神的坦然的去面对这些一切的压力呢？
我们既来之有没有安之呢？
我们既来之有没有安之呢？
尤其现在马上这个新学期要开学了，
尤其是现在，新学期就快要开始了。
我相信有不少的学生从世界各地来到挪威，
我相信有不少的学生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
都需要，特别是基督徒的学生，我们都需要有那种顺服神带领的那种心智，
特别是，信基督徒的学生，我们需要有顺服神的带领来到这里。
但是顺服神带领，
但是顺服神带领
要适应新的环境，
要适应新的环境，
那是不是要我们逆来顺受呢？
是不是要我们逆来顺受呢？
是不是要我们就是这个毫无原则、毫无底线呢？
是不是要我们毫无原则、毫无底线呢？
这个当然不是的，
这个当然不是了。
我们要有自己的分辨能力，
我们有自己的分辨能力。
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
我到底要什么，
我们到底要什么，
我到底不要什么，
我们到底不要什么。
我看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
我们看，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
然后他们没有事事顺服这个环境，
他们没有事事顺服这个环境，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底线，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的底线。
我再讲一遍，他们有什么？
再讲一遍，他们有什么？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底线，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底线，
他们知道自己，这个可以做什么，
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八到九节的经文，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八到九节的经文。
经文这样说，
经文这样说，
一起来读，
一起来读。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好，我们看到这里面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
我们看到这里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
他们对王公强加在给他们的那些食物和酒表示了拒绝。
我们看到他们对王强加给他们的餸和酒去拒绝，
可以说是他们亮出了自己的信仰底线，
可以讲话系佢哋亮出咗佢哋嘅信仰嘅底线。
弟兄姐妹肯定要问，
弟兄姐妹可能会问，
为什么吃东西一些食物一些酒会这样的敏感呢？
点解食物同埋一啲酒咁敏感呢？
为什么要把食物这样的一种的禁忌作为一个作为他们的一个信仰底线呢？
点解呢啲食物嘅禁忌作为佢哋一个信仰嘅底线呢？
是不是有一点小题大做？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呢？
那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以色列人对于食物的这个的这个洁净的条例。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以色列人对食物洁净的条例。
好，我读一段经文，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
我们读一段经文，利未记
这个不要紧哈，我就读一下啊，就不用翻译了。圣经是这样说的，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神是圣洁的，所以他的子民要圣洁。然后怎么具体的表现圣洁呢？四十六节这样说，就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啊，他说有这个以上所记的呢，就是这些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好，你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有他们的圣洁条例。
啊，你从呢段经文里面睇到以色列人啊，佢哋有啊对食物嘅有一个圣洁嘅条例。
那么有些食物可以吃，有些食物不可以吃。
有啲食物系可以食，有啲系唔可以食。
那你们就可以去看利未记十一章，哪些动物可以吃，哪些飞鸟可以吃，水里的哪些可以吃，这个他们都有规定。
啊，咁你哋可以去睇利未记嘅十一章啊。哪些动物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啊，那里都有记载。
但是巴比伦人没有遵守这些的食物的条例。
啊，但是巴比伦人啊，没有遵守这些食物的条例。
他们在皇宫里面的那些宴席或者这些食物呢，对，在皇宫里的食物。
啊，他们啊，在皇宫里面吃的食物呢，
他们摆出来的食物当中好的那部分都是祭祀给他们的那个神明的。
他们摆出来的食物呢，好的那部分呢，都是，啊，曾经拿去祭过他们的神明的。
然后那些酒呢，有些酒都是浇奠过的，就是也是祭拜过他们神明的。
啊，有些酒呢，他们都是，啊，用来浇奠，啊，给他们的神明的。
啊，犹太人的那个，这个屠宰的方式是要在圣殿门口去屠宰的，啊，是有特别的屠宰方式的。
犹太人，杀羊杀猪的方式是在，这个圣殿外面来到杀的，有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到去杀的。
啊，但是巴比伦人是没有这个习惯的。
啊，但是巴比伦就没有这个的习惯。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了，就是但以理却不以王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
啊，所以圣经这里说的但以理呢，却不以王的食物、王的酒来到去玷污自己。
大家看到了，这里看到了一个，明显的事实。
啊，大家在这里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
就是但以理和这些少年人呢，他们不愿意，啊，这个，接受这个异文化当中的食物。
啊，但以理和他们的朋友呢，就不愿意接受这些异文化的食物。
他们对，他们对污秽的食物，表示了拒绝。
啊，他们对污秽的食物，啊，他们表示了拒绝。
那么这个拒绝的原因，他们不仅仅是，就是这意思就是说，这不仅仅是一个食物问题了。
啊，他们拒绝的原因，啊，意思是不是单单是食物的问题，
这已经表示了他们对信仰的忠诚。
啊，这里是表示了他们对信仰的忠诚，
这个是表示着他们是否遵循 与神的这个神给予的诫命和律例。
啊，这里，啊，他们，啊，表现出，啊，他们是不是遵行神给他们的律例，
这其实是表示着一个生死的一个选择了。
啊，其实这里是表示了一个生死的这样的抉择。
那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
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其实也可以从但以理身上学到很多美好的属灵的品质。
啊，我们其实也可以在但以理的身上学到很多美好的品质。
至少我们可以有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最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我们看到了他们亮出自己信仰的底线。
首先我们看到他亮出，啊，他们信仰的底线。
一个人要亮出自己的底线，
一个人要亮出他自己的底线，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我到底是谁。
啊，就是我到底是谁。
那么我所思所想就跟我的身份就吻合在一起了。
我所思我所想就跟我们的身份，啊，吻合在一起了。
那么对于但以理来说，
对于但以理来说，
他是，这个祭司，来自于祭司的国度。
啊，他是来自祭司的国度，
是属神圣洁的子民，
是属神圣洁的子民，
他是耶和华的子民，
他是耶和华的子民，
所以他有，跟耶和华立约的那些的条款。
啊，他，有跟耶和华立约的这些条文，
就是宗教的，就是食物，包括了食物上的那些法规。
啊，就是宗教包括食物上的这些法规。
那么其实同样我们也是这样的。
其实同样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被救赎的百姓，
我们是被救赎的百姓，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我们对神的信仰和圣经真理，
我们对神的信仰，对圣经的真理
应该有绝对的忠诚，
应该有绝对的忠诚，
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个基础上面，
我们才是来自 各个不同地方民族的这样的一些特性、
这样才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的民族的一个特性、
我们先是神的子民，这是排在第一优先位置的、
我们先是神的子民、这个是排在第一的优先位置、
首先知道了自己是谁，
首先知道自己是谁，
那第二方面是什么呢，
第二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知道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
就是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不要什么，
就好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
就好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
因为知道自己是神的子民，
因为知道自己是神的子民，
所以他们对污秽的文化要表示拒绝，
所以他们对污秽的文化要表示拒绝，
他要拒绝那些祭过偶像的那些食物和酒，
他们拒绝那些祭过偶像的食物和酒，
那么 他们呢就没有去妥协这个方面的习惯，
他们就没有去妥协这个生活的习惯，
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原则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是原则的问题、
他们必须去拒绝、
他们必须去拒绝，
他们必须对异文化说不、
他们必须对异文化说不，
其实我们这些被救赎的、新约的神的子民、
其实我们这些被救赎的新约的子民，
我们是新造的人，
我们是新造的人，
我们同样需要拒绝异文化给我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
我们同样要拒绝异文化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
有些不符合圣经的，
有些不符合圣经的，
这些思想习惯，
那些思想习惯，
那些观念，
那些观念，
我们要对他们说不的，
我们要对这些说不的、
最近我跟几位、少年、家里有少年的家长朋友、聊天、
最近跟、一些家长有少年的、这些家长聊天，
然后这些少年朋友小时候都是在主日学、成长起来的、
这些少年都是在主日学那里成长出来的，
然后他们在主日学都已经有基础的、信仰、信仰、
他们在、主日学那里已经、知道一些信仰的基础的，
但是我们发现他们、慢慢长大以后开始改变、
我们发现他们慢慢长大、开始改变，
尤其是他们参、这个、去学校参加了宗教课以后、
尤其是他们在学校上了宗教课之后，
宗教课的老师自己不信神、
宗教课的老师他们自己不信神，
或者不信耶和华神、
或者、说不信耶和华神，
他们就介绍所有的宗教，
他们就介绍所有的宗教，
也让孩子们自己自由选择，
也都让孩子们自己去选择，
那么有些孩子就、跟爸爸妈妈说我们不想信神了、
有些孩子就跟爸爸妈妈说、我们不想信，我不想信神了、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办，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作为家长首先要有自己的信仰底线、
我们做家长的首先我们自己要有信仰的底线，
我们不要被孩子拉下水啊，
我们不要被小孩拉下水、
不要迁就孩子、他不来教会你也不来教会的、
不要迁就孩子他不来教会你也都不来教会，
甚至自己慢慢的冷淡下来、
甚至自己慢慢的冷淡下来，
然后也不参加聚会也不参加查经，
也都不参加聚会又不参加查经、
不来参加崇拜
又不来参加崇拜，
然后跟弟兄姐妹也失去了这个、团契的关系、
跟弟兄姐妹又失去了这个团契的关系，
我们坚持自己的信仰底线，
我们坚持我们自己信仰的底线，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把孩子们呢、好好的影响他们，好好的带领他们、
在基础上面我们要把孩子好好的带出来、
如果你坚持来教会、
如果你坚持来教会，
坚持思想思考那些信仰问题、
坚持去思想思考这些信仰的问题，
甚至可以跟孩子一起读一本书，
甚至可以跟孩子一起读那本书，
一起来讨论他挣扎的一些问题、
一起去讨论、他挣扎的问题，
你慢慢的、用爱心耐心去引导他们、
你慢慢的用爱心、耐心去引导他们，
我相信最终孩子们还是愿意听爸爸妈妈、
我 我相信最终孩子们啊愿意听爸爸妈妈的。
我在这里特别提醒这个家长们。
啊，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家长们。
你千万不要给孩子们扣帽子。
啊，你们千万不要给小孩啊扣帽子。
啊，如果他们有一些想法，有一些奇怪的想法。
啊，如果他们有些想法，有些奇怪的想法。
啊，你就说，你再这样说，神就不喜欢你了。
啊。你再咁样讲，神就唔喜欢你啦。
神要惩罚你啦。
神要惩罚你啦。
那这样让孩子们对神有一个误解啊，不这个怀疑神的慈爱。
啊，你咁样做咧，会让孩子啊有个误解啊，怀疑神嘅慈爱。
反而不但不会把他们挽回回来，反而会把他们推到神的以外去。
啊，你唔单止冇将佢哋挽回来啊，反为将佢哋推离啊，离开神。
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他们第三方面值得我们效法的。
啊，我哋睇到啊但以理嘅呢度啊第三方面值得我哋效法嘅，
就是他们从被动的状况进入到了主动的状况。
啊，就系佢哋啊从被动嘅状况啊转为主动嘅状况。
我们看到前面是被动的接受一切。
啊，我哋睇到佢前面系被动嘅接受一切，
但是他们却主动的提出他们的信仰底线。
但是他们却主动地提出他们信仰的底线，
然后呢也主动地去引导环境，主动地去这个主导环境。
啊，而且他们也都主动地去引导环境，主动地来到去改变，
并且用信心去面对未来不知道的结果。
啊，而且用信心来到去面对未来不知道的结果。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但以理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们做了什么呢？
好，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主动找了这个管饭食的宫廷饭食的那个太监。
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们主动的去找这个管饭食的这个总监。
然后呢主动提出一些建议。
他主动的提出一些的建议，
说不要给我们弄这些食物啦，我们不要吃那么贵的食物啦。
不要给我们吃这些食物啦，我们不想吃这些这么贵的食物啦。
我们只想吃蔬菜。
我们只是想吃蔬菜，
我们只想喝白水，
我们只想喝白水。
你看但以理他们给提出一个新的建议。
你们看到但以理提出一个新的建议。
那么提出建议以后别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提出建议之后别人的反应是怎样呢？
你发现这个太监长很害怕。
你们发现这个太监长很害怕。
他说我们如果这样违背这个皇帝的命令，那我们要杀头的。
他说我们如果这样做违背皇帝的命令，我们会被杀头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但以理说那我们要不要试一试看。
另外一方面但以理说我们可不可以试一试看。
你给我们十天的时间，
你给我们十天的时间，
你就给我们白水，就给我们吃蔬菜，
你就给我们白水，就给我们吃蔬菜，
看看最后我们会长得怎么样子。
看看我们最后会长成怎样。
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这样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对不对？后来太监长就答应了这个建议。
对，后来太监长就答应了这个这样的建议。
好，那我们看一章十五节经文怎么说。
我们看看一章十五节经文，
可能这个没有在投影的里面。
可能这个没有在投影的里面。
他说过了十天。
他说过了十日，
见他们的面貌，
见他们的面貌
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
比一切用王膳的少年人更加肥胖美貌。
对，俊美肥胖，
俊美肥胖。
那个时候可能是肥胖是一种美哈。
那个时候可能肥胖就是一种美。
现在姐妹说我千万别肥胖。
现今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肥胖。
好，于是呢后来这个长官呢就撤出了，就是就不给他们那个这个王宫的食物和酒了。
如此呢这个管饭食的长官呢就不再给王的食物给他们了。
后来就给他们蔬菜和水喝。
后来就只是给蔬菜和水。
所以经过这个过程。
所以经过这个过程。
当他亮出了这个信仰底线以后。
当他们亮出他们信仰的底线之后。
这个结果不是一个坏结果。
那个结果不是一个坏的结果。
而事实经过试验以后。
事实经过试验之后，
他们不但没有消瘦，
他们不单止没有消瘦，
反而肥胖俊美，
反而肥胖俊美，
这个 这个效果啊，真是让人意料之在人的意料之外。
啊，嗰个嘅效果真系令人意料之外。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啊，喺我哋嘅生活当中。
当我们要画一条底线的时候。
当我哋要画一条底线嘅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担心。
我哋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嘅恐惧同埋担心。
万一我坚持这个原则。
万一我哋坚持咁嘅原则，
会不会带来不好的这个结果呢？
会唔会带嚟唔好嘅结果呢？
这种想法是很自然、很正常的。
咁嘅想法系好自然、好正常嘅。
但是这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想法。
但系呢个唔系一个绝对正确嘅想法。
好，我们看到呢，我们要对这个真理要有信心。
我哋睇到我哋对真理要有信心。
对自己的信仰底线要有信心。
对我哋信仰底线。
我们要对所信的神有信心。
我们要对所信的神有信心。
我们知道这个底线是对的。
我们知道这个底线是对的。
它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的。
它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的。
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他们的经历就是如此。
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们的经历就是这样。
而且你看到一章九节的里面。
我们看到一章九节的里面。
这个我们的上面的经文有的。就是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就是神使但以理在这个膳食长那里蒙恩惠
受
怜
悯。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哈，这个很关键的经文哈，预备起。神
使
但以
理
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你看到，如果你不亮出底线。
你看到如果你不亮出底线、
你不提出来，
你不提出来，
别人就不知道，
别人就不知道，
你也永远都没有突破的可能性，
你也都永远没有突破的可能性。
那么神的恩惠、神的怜悯也永远没有办法临到你、
这样神的恩惠、神的怜悯也都永远不会临到你。
但是如果你一旦提出来、
但是你提出来，
一旦你跨出了这个信心的第一步，
你一旦跨出信心的第一步，
虽然可能开始会有些困难、
可能开始的时候有些困难，
但是我们看到有成功的可能性在后面。
但是我们看到有成功的可能性在后面。
我们但以理的例子就是如此、
但以理的例子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他按照神的心意来说不、
我们看到他按照神的心意说，
然后亮出自己的底线，
然后亮出他自己的底线，
而且呢用一些的方法，用一些的智慧去、具体的来操作，具体的来实施、
而且、用一些方法、用自己的智慧、具体的来到操作去尝试、
有的时候我们光祷告完了就 不去再去想办法了、
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完了就不再去想办法、
当我们祷告交托完了，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去想办法怎么来把他事情做好、
当我们祷告完交托完，我们要自己想办法怎样将这件事做好。
但以理之所以成功，
但以理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们愿意亮出他们自己信仰的底线，
是因为他们、愿意亮出他们自己信仰的底线。
那么这样的一个底线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这样一个底线、对他们带出一个什么好处呢？
当然他们照样可以什么俊美肥胖、这是一个好处、
当然他们、照样俊美肥胖、这个其中是一个好处。
那我们看到十七到二十一节的经文、
我们看到十七到二十一节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 这个、坚持带来的一个、惊人的影响力、
让我们看到一个他们坚持所带来的一个惊人的影响力。
好，十七到二十一节，
十七到二十一节。
好，我们、请广东话的、读一节，普通话的读一节哈。好，十七节，预备起。这有没单一理？十八节，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撒利亚、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 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居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好，我们看到了这段经文，看到了他们的信仰生活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影响。
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们在这个信仰上的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
我可以说他们成功的闯过了三关了。
我可以说他们成功的闯过三关。
第一关是信仰的关。
第一关是信仰的一关。
第二关就是语言关。
第二关是语言的一关。
神赐他们聪明知识。
神赐他聪明知识。
但以理还明白各样的异象和 梦兆。
但以理还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
第三关就是他们通过了王的考试。
第三关就是他们通过王的考试。
他们超过了这个加勒底地区的所有的少年人。
他们超过加勒底的所有的年轻人。
而且呢，他们比全国所有的这些硕士行法术的胜过十倍。
并且他们在全国里面的硕士法师胜过他们十倍。
甚至但以理成为历好几个朝代的元老。
甚至但以理成为那里的好几个朝代的元老。
服侍了好几代的国王。
服侍了好几代的国王。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坚持信仰底线。
坚持信仰底线。
在异文化的环境当中。
在异文化的当中。
是可以发挥惊人的影响力和这个影响力的。
是可以发挥一个惊人的影响力的。
无论是对他们个人。
无论是对他自己个人，
还是对于社会，
或者对于社会，
都可以带来祝福，
都可以带来祝福。
这个是开始闯关之前是没有想到的。
这个是开始闯关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我想问问你们现在这三个关当中闯过多少关了哈？
我想问大家在这个三个关里面，大家闯过多少次？
我们刚来挪威的时候，第一关就是语言文化，对不对？
我们刚刚来到挪威的时候，第一关就是语言，对不对？
这个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在语言上面。
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在学语言的方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超过当地的人。
我们也希望超过当地的人。
我们也希望能够超过他们十倍。
我们也希望超过他们十倍。
考试要考得最好，对不对？
考试考到最好。
你们看到这里，但以理接受了这个国王的考试。
你们看到这里，但以理他接受了国王的考试。
全国性的最高的考试。
全国性最高的考试。
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很优秀的弟兄姐妹哈，经过了多少场的这个战斗，成功考完了很多的考试。
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很优秀的弟兄姊妹，他们经过很多的不同的考试。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错。
但是这些都没错。
但是你们觉得缺少的是什么呢？
但是你们觉得缺少的是什么呢？
在但以理的这个三个关当中。
在但以理的这三个关里面。
哪三个关呢？
哪三个关呢？
第一是信仰关。
第一个信仰。
第二是语言文化关。第三是考试官，
考试
国王的考试，
国王的考试。
那我们考试过了，我们语言关过了，
我们语言过了，
那我们的信仰关过了没有？
我们的信仰这个关过了没？
但以理他之所以成功，
但以理之所以成功，
你看到经文他这个铺垫，整个的次序的安排，
你们看到经文的铺垫次序的安排，
他是把信仰放在一个最基础的位置上。
他是将信仰放在最基础的事上面。
有了信仰的突破，
有了信仰的突破，
神给你在知识智慧上有突破，
神给你知识学问上面有突破，
神然后再给你在考试上有突破，
神再给你在考试上面有突破。
我希望我们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三观都要以信仰观作为我们的开始。
希望弟兄姊妹每这三个观我们都用信仰第一观作为开始。
好，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呢？
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些什么的信息呢？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和他的少年朋友们。
首先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少年朋友们，
他们在这个异文化当中，
他们在这个异文化的当中，
他们坚持敬畏神，
他们坚持敬畏神，
持守圣洁，
持守圣洁，
不受玷污，
不受玷污。
那我们的经文也给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
我哋今日嘅经文亦都俾今日嘅弟兄姊妹。
对我们每位基督徒来说，
对我哋每一位基督徒嚟讲，
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让我们可以在与文化的这个冲突环境当中，
让我们在这个与文化冲突的当中，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信仰底线，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信仰的底线，
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
我要什么，
我们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
我们不要什么，
我们不能随波逐流，
我们不可以随波逐流。
如果我们坚持信仰底线，
我们如果坚持信仰底线，
会带来惊人的效果，
会带来惊人的效果，
既祝福自己也祝福社会，
既祝福自己也祝福社会。
我不晓得你当你讲到信仰底线的时候，
我不知道当你讲到信仰底线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呢？
你会想到什么呢？
我想问问你的信仰底线是什么。
我想问问你的底线是什么？信仰底线
你怎么来持守这个信仰底线呢？
你怎样来持守这个信仰的底线呢？
可能如果大家不明白什么叫底线，
可能大家不明白什么是底线，
就是什么是你的信仰原则呢？
或者说什么是你的信仰的原则，
什么是你要坚持抓住不放弃不妥协的呢？
什么是你要坚持捉住不妥协的呢？
那我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三个方面，
我们可以从但以理的身上看到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他们敬畏神，
第一方面他们是敬畏神，
他们顺服神的带领，
他们顺服神的带领，
然后他们安静的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来服侍神，
那他们安静在 顺服在这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去继续侍奉神。
你们看到经文的里面两次讲到了但以理他们要侍立在王面前，
你们看到经文里面两次讲到他们但以理他们要侍立在王的面前，
意思就是王要他们来服侍王宫，在王宫里面服侍，来服侍王，
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在王宫去到服侍这个王。
但是但以理他们心中却是另有一个王，
但是但以理他们心里面却是另外有一个王，
他们在他们的心中在侍奉的是天上的万军之耶和华，这个万王之王，
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所侍奉的是天上的神万王之王耶和华。
所以他们在对天有一个敬畏以后，然后他们可以自然的在地上来服侍地上的这个人群，
他在天上面的侍奉的时候然后他来到这个地上去侍奉地上的人群。
那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颗敬畏神的心呢？
咁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有冇呢个敬畏嘅心咧？
你有没有持守敬畏神的这个底线？
你哋有冇持守敬畏神呢个嘅底线？
然后坚持来教会敬拜。
坚持嚟教会敬拜。
坚持每天通过灵修祷告读经。
坚持每天通过灵修读经。
站立在王面前。
站立喺王嘅面前。
弟兄姐妹跟我说站立在王面前，站立
在
王
面
前，让我们每天都站立在王面前，
让我们每天都站立在王的面前。
好，第二方面就看到了坚持圣洁的底线，
第二方面就看到坚持圣洁的方面，
敢于对不符合圣经的要说不，
敢于对不符合圣经的讲不，
每天过圣洁的生活，
每天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要引导孩子的话，
我们要引导孩子的话，
我们首先要自己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自己首先要过圣洁的生活。
第三方面我们要坚持信心的底线，
我们要坚持信心的底线，
当我们坚持了这个原则以后，
当我们坚持了这个原则之后，
可能会面临一个不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会如何，
可能会面临这个不知道最后的结果，
那么那个时候其实需要我们有信心，
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信心，
我们要知道神的带领总是最好的，
我们要知道神的带领总是最好的，
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的，
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
如果我们用信心面对那些未知的这个未来，
如果我们用信心去面对这些未知的未来，
神一定会让他的恩惠和怜悯领导我们，
神一定会让他的恩惠和怜悯临到我们。
那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些华人
前面我们提到我们这些华人，
我们都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来到一个异文化
我们都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来到这个异文化
有人适应得很好，如鱼得水。
有人适应得好好，如鱼得水。
非常适应环境。
非常适应环境。
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就什么就完全就是跟这个文化妥协了。
但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完全和这个文化妥协了。
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
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
那么另外一些弟兄姐妹。
咁另外一啲嘅弟兄姊妹
自己所谓是寸步难行的那些弟兄姐妹
嗰啲所谓寸步难行嘅弟兄姊妹，
那面对新的文化
咁佢哋面对新嘅文化，
也很容易会排斥一切，
亦都好容易会排斥一切，
好像什么东西都是我自己的母文化好
又好似咩东西都系我哋嘅母文化好
拒绝一切新的这个事物。
拒绝一切新的事物。
那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好好的提醒，
我们在异文化中做一个坚持有信仰底线的人。
我们在异文化当中坚持一个有信仰的人。
我们面对各种选择，
我们面对各种的选择，
我们既不过分的苛刻排斥一切，
我们既不过分苛刻的去排斥一切，
我们又不过分的放任，然后呢全担照收
我们也都不过分去全担接收
放任自己，
放任自己，
毫无原则，
毫无原则，
毫无底线，
毫无底线。
我们要真实的活出自己，
我们要真实的活出自己，
活得像神的儿女，
活得像神的儿女，
活得像耶稣的门徒，
活得像耶稣基督的门徒，
活得像一个有信仰底线的人，
活得像一个有信仰底线的人。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但以理。
多谢你让我们认识但以理。
让我们可以学习他的安静和顺服。
让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安静顺服。
我们也学习他们能够这样坚持信仰底线。
我们也可以学习他们这样坚持信仰的底线。
我们 更可以学到他们用信心面对未来。
我们更可以学到他们这样用信心面对未来。
知道你的带领总是最好。
知道你的带领总是最好。
你的恩惠怜悯一定会领导我们。
你的恩惠怜悯一定会临到我们。
主啊，求主加力量给我们。
主啊，求你加力量给我们。
特别是我们在正在坚持信仰底线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那些正在坚持面对信仰底线的弟兄姊妹，
求主让我们不要灰心，
求主让我们不要灰心，
让我们有力的跟随你，
让我们有力的去跟随你。
祷告奉主的名，
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
阿们。